这个夜晚，这座城市与你正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在七月的尾声，我们来看七月中旬收到的一封来信。我的婚姻越来越迷茫，听听这位题主的故事。思佳、汪冰，你们好，我这次给你们来信是因为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和老公是初中同学，大学毕业之后，他追我，很快我们两个就确认了男女朋友关系，一直交往了有两三年。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我们都是周末小聚。后来他出轨了，我就提出了分手。每天信息不断，电话不断，我从来没有接过他的电话或者回过他的信息。就这样又过了四年，我们和好了，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三年，大女儿出生。后来政策改变之后，我们又生了二女儿。我们夫妻的生活存在的问题就是缺少沟通。我老公他们家的生活比较没有规律，我呢刚好又是比较讲究规律的那种，所以从生活习惯上面就会出现分歧。其次，我老公是一个在外面可以打100分，但是在家里只能打60分的人。在单位、在朋友、在家人的面前，他非常勤快，好表现，什么事情都是抢着做，大家给他的评价都很高。可是在家里呢，也许是在外面太累了吧，他在家里对家人的态度和对外面朋友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就更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玩手机，或者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还会叫孩子做这做那，影响孩子的专注度。我是一个急性子，看着他这样，我就用方言跟他讲，不要这样做，他几乎都不接受。他很大男子主义，所以我们也经常因为这些发生争执。我时常试着去改变他，但只要一开口，他就逃避，或者很不友好的吵起来，这日子真是过得身心疲惫，这也严重影响到我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我老公没有意识到，什么时候他想发脾气了，不管孩子在不在，想骂就骂，但凡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会让我滚。今天下午他又说了这话，3岁的孩子听他这么说也跟着说，你滚，永远不要回来了，心酸啊。但我只要跟他谈离婚，就是永远别想，他就在嘴巴上经常说，但是真正到了这一步，他又不会离。信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过不下去了，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手吧。可是他说他的先生只是嘴上经常说你滚，但真正走到离婚的这一步，他又绝对不会选择离婚。所以我们的这个题主就遇到了一个深刻的困扰，对于这段婚姻，对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基础，其实我看了之后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不知道汪冰老师听完这封来信之后怎么想？
这封信其实后面讲到了婚姻生活当中很多不如意，但是恰恰塞老师关注的问题，我也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本来两个人是分手了，然后过去了四年，然后两个人和好，很快就结婚了。这样的一句话听上去很简单，但我觉得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是我们不清楚的。就是什么让你们又再次和好了呢？对方死缠烂打的精神，我想可能是其中之一吧。但是最终你们在一起，除了对方的态度之外，你还看到了什么？我想对方当初你选择他肯定有原因，这个原因在今天也不能说不存在，对不对？因为他还是他，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但是看上去好像能够说服你去接受这段婚姻的理由在不断的减少。你讲到了对方的很多很多的缺点，我倒过来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在婚姻生活中收到这样信的时候，都是听到的一个人讲故事，也没有发生过两个人同时给我们写信。所以我们在想，在另外一个人看起来，这个故事的版本又是什么？听上去呢，就是你对他有诸多的不满，所以在你这里他基本上是不及格，但是在他那里你是怎样一个太太呢？在这封信中我读到了一点，就是你的要求比他高，你对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一定之规，而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在外面呢100分，在家里只能打60分。其实我注意到你先生的一个特点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特别喜欢别人夸他。他在外面之所以能付出那么多，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别人一夸他，他就禁不住想要做的更多，进而就不断的在人前去付出，这样能够换来别人对他的认可和赞许呢？但是在家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得到你的赞许和认可。当然你可能会说了啊，他都这样了，我还怎么能夸他，再夸他他不就上房了吗？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也许在最开始，因为他犯过错误，后来他猛烈的去追求你，最终在关系当中，你可能一直是占有优先位置的，就是你可以选择拒绝或者接受，最后你同意了。但是现在在关系里，你成了那个被动的人，这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个很大的心理落差。
因为可能这个还涉及到婚姻法啊，在法律上如何去判定两个人到底能不能离婚，因为如果在离婚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意见不一致的话，那就只能由法院去这个通过审理，然后来判离，或者说是多长时间以后才判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否这条道路就一定不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这个自由的婚姻等于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说到婚姻自由的时候，就包含自由的结婚、自由的离婚，这一整套才叫做自由，婚姻的自由。但是对于我们这题主来说，也许他内心也会有一些顾忌吧，毕竟是一位妈妈嘛，他想到有大女儿、二女儿，或许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他觉得虽然他的这个先生这位丈夫啊不尽如人意，但是呢，毕竟他是女儿的亲生父亲。即使他做不好，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还是疼爱女儿的。假若两个人真的分手了，孩子的抚养权首先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以后自己能够担保孩子会生活得好吗？所以我觉得对这些有子女的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个题主来说，还是这个多子女的家庭有俩孩子，可能他在考虑这个伴侣是否合适的时候，就掺杂很多其他的考量进去，就是有很多的念头。我们不能说他是杂念啊，因为可能对现在在婚姻当中的一些成年人来说，每个人都会从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但是我想问的是，你们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前后的这种思量、谨慎的选择，有没有真正的让你们去生活得更好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否要去重新的去审视一下，最终去得出自己一个选择结论的这套评价体系是否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体系包括人的对世界这种认知啊，它是一以贯之的，就不是说突然之间会发生这样那样变化，除非人生当中出现一些大的变故，可能会让我们的这种评价体系发生大的改变。所以对这位女士来说，我也再次想追问一下。当初您为什么和这位先生分手了以后，4年以后又突然再度接受了他的追求呢？仅仅是因为这4年当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吗？而且好像这位女士啊，在说到他们之前分手的理由的时候，说是因为男方出轨。我问出轨这件事情对您来说是怎样理解的啊？这件事情您是认为人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还是认为自己可能站在了道德和选择的一个制高点上啊，至少在婚前的恋爱当中是这样的，自己取得了一个占优的地位。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非常僵化的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儿，他是一个一直追求我的人，他是一个4年痴心不改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曾经对不起我的人，或他是一个曾经出轨的人。其实我们的人生和他人的人生一样，都是在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在每一个当下去关注这个人，去认识这个人，保持着清醒的觉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尽量明智和清醒的选择。当然，过去的选择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讨论了。但是在现在，在您的人生当中，您是否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做出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呢？
说到人生中的选择啊，其实这位朋友，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再次选择了和自己现在的先生在一起，其实去看待自己的选择，我们要负责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就是全面的去看。刚才老师说了，我们要动态的去看每一个人，不要贴上标签就再也不去关注他了，因为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改变，而且每个人也往往不止一面。你说了他在人前的100分，在家里的60分。那在家里如何能让他从60分变到65或者70？你有办法吗？你也说到两个人之间是存在着沟通问题的，所以如何更好的沟通，你有什么办法吗？自己讲到了一个特点，我们题主也说自己是个急性子，看到对方自己看不上的行为呢，就会用方言去说，所以你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啊。我不是说你跟对方一样，只是你在着急的时候也会说一些他可能听起来比较刺耳的话，当然他说的比你更加的戳心。但是这样的沟通模式看上去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劣， 特别是当你用方言跟他说的时候，你说自己是急性子，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伴侣关系当中、亲密关系当中，经常是双重标准的，就是看对方的时候，我们喜欢当差评师或者找缺点，但是看自己的时候，更多的看到自身的优点。比如说，你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你比较懂得教育，你知道吵架不应该在孩子面前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评判方式让对方觉知到，哦，原来我在你的心目中这么差，原来我在你心目中一无是处，而且我过去还有案底，那他对这段关系是不是也会感到绝望呢？我不是说他能变成你期待中的那个人，只是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如何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能今天选择的时候是看中的 A 面，明天选完了就再说他为什么还有 B 面。因为这是不可回避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你也说到了，他人前人后面相也不同，对吧？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面呢？当他不断的在追求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一面和婚姻之中我们展现的一面就完全一样吗？我不是在指责我们的题主啊，只是在想换位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讲述一个争执、一个矛盾，两个人的版本都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沟通就更不可能发生了。如果你希望在你的关系当中有些调整，就像你说，对方有好多好多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如何让你们的关系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当然，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努力，对方会如何配合，这是另外一件事儿。那还有说到负责任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如何对待现在婚姻中的处境的？我觉得你的先生是非常依赖这个家庭的，虽然他的脾气态度不好，虽然他可能不如你懂得教育，但是他在用自己在乎的方式在表达对这个家的在意，甚至有的时候是充满了负面情绪、充满攻击性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可能内心中积怨已久的怨怼。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这个婚姻的认知应该有一部分是你不太知道的，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来信中说到最后是，他对教育也不懂，他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对我也不好，是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但是如果这样一位父亲啊，在您的心目中他是这样一个形象，在您和孩子的互动中会不会也传达这样的信息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能站在对方的视角，站在婚姻之外的一个角度去看自己做的选择，以及在婚姻中的互动，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这样，好像更多的罪错是在对方身上。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其实我觉得最近有很多朋友写的来信都是这样的主题，有的是在婚姻当中越来越迷茫，有的是在事业当中、工作当中越来越迷茫，还有的人呢是在关系、在恋爱当中越来越迷茫。还有的人学习着学习着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迷茫听起来不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词，但是我觉得这同时是一个机会。因为一个人当他认为自己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他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就不会停下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自己内心的这种所谓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对的，要不要去校准一下。但是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时刻是让我们停下来去校准的，而这些时刻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迷茫，这可以说是一种状态、一种情绪或是一些念头。总之呢，它像是一种警报，会提示我们哪里不对了，我们是不是先要暂且坐在这儿去想一想。我觉得思考的时间或长或短，这就像迷茫的时间啊，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厘清，但我想这也是生命当中的一种礼物吧。虽然它的包装纸不是非常的华美和绚烂，但如果你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考感知，而你下一步到底应该去怎样走的时候， 你就能够领会到这个礼物的价值到底是有多少了。而我们的题主此时正处在这个刚刚收到礼物的阶段，你觉得他到底是因为哪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嘛，啊，那可能如果他说他的先生一直是如此的话，那么结婚3年以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如果他想要去止损的话，那完全没有必要再孕育第二个宝宝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题主现在认为他的婚姻有可能不能再继续了呢？当然，我觉得把这个问题问给汪冰老师也是有点为难啊。但是我想和汪冰老师，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探讨一下。
刚才在塞老师说的时候啊，我又重新读了一下题主的来信，我尝试了一下，假装我是题主的先生，站在先生的立场，会觉得什么呢？会觉得这段婚姻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就是我确实犯过错，然后我追你，最终你同意和我进入婚姻了，不仅同意和我进入婚姻，我们还生育了两个女儿。所以在我看来，你对这段婚姻其实你已经用行动表示你还是满意的，但为什么你处处又对我都不满意呢？我们的题主说到了自己的一个行为，我时常试着去改变他，但只要一开口他就逃避或者很不友好的吵起来，这日子真是过得身心疲惫。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你的先生？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心里话，就是为什么他一见我就要改变我呢？为什么他一开口就要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呢？其实这可能也违背了他当时选择婚姻的初衷。他本来可能想家是最放松的，可以做自己的地方，但没想到好像自己的太太有点像一个老师，总在教育自己说如何做得更好。可是我需要的是接纳，我们需要的是爱。其实题主和你的先生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所渴望的东西也许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太一样。你希望被理解被关心，他也等着被理解和被关心，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对不起啊，恕我直言，如果我站在一个男士的角度，我会觉得你好像看不上我，或者说在你的心里，我离理想的先生差距太大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即使我们有10万个充足的理由证明给对方你就是不如我想象的好，但这并不是对方希望听到的话。在一段婚姻关系、亲密关系、爱情当中，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来自对方的鄙夷，就是你看你怎么这么差劲呢，你看你真的不适合当父亲，在我眼中你也是个不合格的先生。所以如果从对方的角度啊，我尝试去揣摩一下，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婚姻故事。不过赛老师刚才也说，我们都特别想知道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为什么突然不满意啊，在之前还选择了一起生育两个孩子，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决定，到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别扭。可能有一方面像赛老师刚才讲到的，其实你的内心有一部分在苏醒，它变得越来越强大。从一开始你可能比较依赖，从一开始你依赖亲密关系，依赖婚姻，也许对方不让你满意，但是进入婚姻对当时的你是重要的，生育孩子对你可能也是重要的。而现在当这些重要的条件都满足之后，你突然发现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是保有你的自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找一个三观和在各方面和你一致的人。所以当你的内心感受胜出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不满意的感觉会不断的被放大，因为它反复在提醒你当时做的选择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达成你的期待。
其实这有点像前两天我和汪冰老师在私下里聊到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如何体验到完整的人生。其实人生如果你时时是处在一种觉知当中的时候，那你应该时时刻刻啊去关注到自己任何一个微小的需求，然后随时的去满足它。但是现代的生活呢，往往是把生活做成了像广告一样啊，这个目标把它分散了，或者用一个残忍词把它肢解了，然后呢再零碎的贩卖给我们。于是我们就以为人生不是一个完整合一的一个过程，而是呢分成很多零散的目标把它组装在一起。我想也许啊，我们的这位题主啊，我就妄加揣测一下，也许在他的人生某一个阶段，他认为要实现结婚这个目标，而在那个时候，这位先生呢，他至少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对象。虽然他之前犯过错，但是他后面一直在追求我。或许您在心里还在这样想啊，正因为如此，那我就一直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上，或许我在这场婚姻当中呢，就有更多的控制权。但这是您的想法。就是说这是您的故事的版本， 也许在先生那边，我们用最平时的话来讲，他认为您接受了他的追求，答应了和他结婚，这一切就扯平了，你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起跑线上，那之前的一切就说明您全然的接受了。而您不是这样想的，您认为你始终是一个犯过错的人啊，你在我面前呢，你就要更多的去关注我内心的需求，要去做得更好，以弥补你之前的过错。有可能啊，我只说这是一种可能。那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呢，您可能也会认为有一个孩子，然后有两个宝宝，这可能都是幸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您就把自己的生活这样零碎的去肢解了，想要把它拼装成一个幸福，却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可能在您有了这一切之后，您发现了幸福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说这一切太迟了啊，我觉得任何时候能够觉知到自己内心的所有的这些愿望和感受，包括自己对生活的整个的这种觉知，都是不晚啊，随时开始总比明天再开始呢要来得更及时一些。但关键的是您准备为您对生活的这些感受做些什么。人生当中有各种的失衡，比如说你要是全部接纳或隐忍的这些情绪的话，甚至有可能带来自己身心上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关键的就是知道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您准备去做些什么。先送给您一首歌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十点谈心。
Somewhere my love 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although the snow covers the whole of spring somewhere a hill blossoms in greenThere are dreams, all that your heart can hold.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刚才上半时段我们针对我的婚姻越来越迷茫这张小纸条已经分析了很多。其实我在上半时段的结尾的时候也说了，生活当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成长当中必然面对的一些挑战。关键的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准备要怎样的行动，这才会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那针对这位女士写来的信，汪冰老师有怎样的建议呢？
我想对题主来讲啊，这段婚姻实在是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现在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所以很多事情很多决定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的容易去面对和解决了，但是这里边依然有解决的可能性。我们在之前分析了，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应该去承担的责任，毕竟走进这段婚姻是我们自主的选择，所以如果知道自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更容易知道我要去做些什么。还是从题主自己写的这句话入手吧，就是题主说，经常试着去改变对方，但是对方总是在逃避。那我就想到了题主说到了两个人的困境，就是缺少沟通。什么叫沟通？首先呢，第一个想提醒一下，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哎，我觉得你这个缺点不太好，你改一改，这应该不是谈恋爱的模式。谈恋爱往往都是你好我好，世界真美好。虽然恋爱可能不是常态，但是恋爱中很多重要的提示对亲密关系有基础作用啊，就是你们为什么在一起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当你觉得对方在你眼中是面目可憎的人的时候，即使你不说话，对方也能感受得到。所以当对方感受到你是用这种态度对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跟你好好说话？或者我为什么要改变呢？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你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抗拒不去改变，为什么？我不想让你得逞，因为在我眼中你也犯了错，对吧？你这样对我，我也觉得很无辜，因为我会不理解为什么之前结婚是可以的，现在有这么多的不可以，这么多的不能做，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这里边，如果我们能够想想，其实我们控制不了任何人，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自己对婚姻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包括与他人的互动方式。最终他人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改变才会出现改变，但是不是会改变不知道，这可能也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能控制的是自己。如果我们认为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是无可指摘的，那第一个我们不会改变，第二个那责任应该都在对方身上，第三个呢我们也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段关系我也不知道将会走向哪里，但是就像赛老师说的，它可能是一个挑战，但也可能是一份礼物。你将如何面对生命中这个挑战，将说明了你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也被焕发出了最差的那一面啊，那经常是亲密关系会焕发出彼此最差的那一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溺在这种状态而没有觉知，那就丧失了一次机会。既然我们觉得在关系中是更有觉察、更理智也更智慧的人，那我们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行动呢？这可能是个思考的方向。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封来信呢，我再岔开来说几句题外话啊，就是在我们以往解答的很多封来信当中啊，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女生嘛，我有的时候就会受到同性，就是女性朋友的一些这个半开玩笑的这种诘问啊，就是说，哎，你怎么有的时候不向着女生说话呢？啊，他们所说的不向着女生，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当你们说我的先生是个渣男的时候，或者孩子爸爸是个渣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渣男是你亲自挑选的呢？啊，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不向着女生说话呢？我有的时候就在想，我不是不向着女生说话，而是我认为女生她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的呀。哪怕当你发现他是个渣男的话，你也可以亲手解放了他，也解放了你自己。然而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否你认为女性就不能自由地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呢？为什么不能自由地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到底谁是看清女生的，对女生不太友好的那一个人呢？啊，我这算是替自己做一下这个辩护吧，但是我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那么回到我们题主这个所问的这个问题上来，我也想问问你啊，就是还是你语言不详的婚前的那个选择。那么这个先生，你们明明已经分手了，那我觉得分手了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关系了，不管他怎样的去追求你，那是他的事儿。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内在能轻易的因为他人的行动而发生改变的话，那我们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那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自由身了？他一追我们，我们就同意了，我们还到底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自由的独立的女性呢？好，他追求你，你同意了，那么这个选择我想要理解成这是你完全自愿的，于是这是一个充满喜悦的啊，有可能是达成幸福的一种选择，而不应该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然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这四年当中你只说了他不断的追求你，那么在你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在感情世界里，还发生了一些什么其他的故事吗？你没有说啊，但我往往认为这些你没有说的事儿呢还是挺重要的啊，决定了你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他。当然了，最终你选择了他，无论有没有其他的人出现啊，总之你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达成幸福的一个选择，是不是？然后呢，现在你觉得你的婚姻又都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不要聚焦在一个事情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很多女生啊，造成一个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聚焦在一个事情上。如果我们自己的感受不好，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感受做任何事情，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有孩子啊，我们要为孩子去考量。但假若你自己都生活的不好的话，那你如何去为孩子去考量呢？你都没有这个能力让自己去获得幸福，你有什么能力去保障孩子的幸福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悖论，这个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逻辑却是畅通无阻的。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我们的这位题主，你同时也是妻子也是母亲，你认为幸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你有没有能力去捍卫 自己的感受，自己内心的幸福。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认为这个你维持这个家庭或认为你孩子可能得到的幸福，那可能也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说到这儿，想问问汪冰老师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是否我说的这个现实有点太过残酷了。
其实说到现实，我想题主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有发言权，也更有最直接的感受和了解。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每个人所看到的现实都是我们对现实的建构而已。实际上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和感知到的现实不同，所以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冲突和争执。比如说回到题主题的问题当中，他说到了自己对先生的诸多不满哈，夫妻两个人都各抱着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同时也因为自己的期望生出了很多的失望，于是在关系中就变成了彼此较劲儿。这个较劲儿的结果呢，就是每个人都更像自己，更像自己就更不愿意在关系中做出妥协，进而两个人就更对对方失望。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是离我们题主期待的幸福家庭生活越来越远。无论你期待的幸福是什么，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不过注意到题主啊，在这段婚姻当中，你和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你说你先生的行为啊，严重影响到我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口语式的说我的两个孩子，实际上你的两个孩子也是你先生的孩子，但是看上去哈，你企图希望你的两个孩子避免受到先生的负面影响，这其实也是个结盟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家里，先生、你和孩子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是希望你能够维护的，这样避免孩子接受他的负面影响。但是偏偏你最后讲了一件事儿，我们也觉得很心酸哈。如果是位家长的话，就是你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他爸爸的说话方式。我在想，这里边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孩子和孩子的父亲之间建立某种安全隔离的时候，这可能也是一种情感距离。这样的情感距离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啊，一定像您说的是件好事儿吗？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定知道，因为关于教育的事情只有未来才知道。但是在这个当下，我想你要不要站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看家庭中您先生包括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先生虽然对孩子的教育有不当的地方，但是他一定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孩子。如果呢他完全不关心孩子，我觉得孩子不会学他说话。你知道这个孩子学谁往往和他在内心中和谁比较亲近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接触比较多，那他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一定都是负面的吗？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其实当对方接近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心怀恐惧，并且觉得好像像病毒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在这样种种的态度背后，其实这个家庭即使形式存在，但在不断的制造情感关系上的裂痕。那关系会如何走向，取决于两个人的互动，也不是题主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给题主一些照镜子的机会，去照见在旁观者的角度中看到的你们的婚姻关系包括亲子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我们每个人认为的对应该成为全家人的共识，这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您变了啊，还是您先生变了，或者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您发现他和您期待的就是这种落差是您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当然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改变，或者我们能为这段婚姻做的这种改变其实有很多，可能一点微小的改变最终都会造成整个系统的一个大的变化和更迭。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出来的变化往往是会出乎预料的，这也可能会对生活带来某些惊喜。但我们不能因为预先对惊喜有些期待然后再开始运作，这是不对的。这个其实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可能对结果不存有任何的期待，但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去为对方做这些事儿，这些是源于爱，对先生的爱，对孩子的爱，对家庭的爱。所以您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呢？这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自由的做选择，然而我们放弃了这种选择的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是心甘情愿的，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做自由选择的时候掺杂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在里头，还有各种必须完成的目标，必须做的事情，各种 deadline 在里头。而现在呢，我希望您能够完全的释放所有的这种压力，去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您心甘情愿的能够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为自己。因为只有当自己能够创造出幸福美好的生活，自己才有可能为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是吗？当然我也不希望这个好的榜样这个标签最终成为您生活的一个负累，因为任何人的生命都只属于他自己，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妈都是如此。也给你我们最好的祝福以及一首好听的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一会儿再见。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 in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Whe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十点谈心，欢迎回来。我们来看7月13号树洞里收到的一张小纸条。今天陪妈妈去医院拿药的时候，显示总共1500多元，余额不足。我和我妈都惊讶，为什么这么贵？我们俩都犹豫了，所以没交钱也没拿药就回去了。我说咱们应该先看什么什么科，然后再来这个科看等等。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觉得1500块钱的药太贵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拿一次药要花这么多钱。我不是一个喜欢钱的人，不重视金钱名誉，也绝对不会做见钱忘义的事儿。可是在生活中遇到了窘迫时刻，如果我现在下定决心挣大钱，原因一定是不能在将来爸妈需要看病的时候拿不出钱来。我今年28岁，女，无存款，月工资3000，还有网络上有一些借的钱还没有还。我是法科生，正在准备考律师，已经考了6次了。我是从一个普通的3本学校毕业的，来自农村。我觉得挣钱好难啊，挣钱好难啊。我觉得这是好多人在现在这个景气水平的时候发出来的由衷的一个感慨啊。挣钱难本来就已经够难了，还有需要花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觉得人生更艰难了。这封信其实挺有代表性的，王明老师怎么看？
嗯，很现实啊。而且我觉得恭喜这位朋友，在28岁的时候突然知道了钱意味着什么。这位题主说自己不喜欢钱，不重视金钱名誉，也不会做见钱忘义的事情，非常好。但是生活是现实的，不在乎钱，我们也需要钱，因为这就是现实现在的游戏规则。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当问我们说挣钱好难的时候，突然想到要挣钱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下决心要挣大钱哈，从对金钱不感冒到想到父母决定要挣大钱，你这个人生中的翻转也有点太快了哈，快到让我觉得这个挣大钱究竟是多大的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而且你这个既定的目标在现在的景气水平中是不是容易实现。其实说到的钱，我倒觉得你一定知道这个钱是和能力相关的，所以你做了一件事，你要提升自己能力干什么呢？考律师已经考了6次了我不知道你这个专业啊，法科生是不是你自己真心喜欢和热爱的专业。我始终觉得钱其实是一种能力，能力的背后实际是一种能量，就是你能为他人为社会做多少有效的贡献，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上来讲。但是如果你学的专业就是不适合你的，你从事的职业也是不适合你的，那我觉得比起发挥最佳状态的你，一定能贡献的能量是少的，也就是离你的赚大钱可能是远的。我不知道法科生是不是适合你啊，但是我注意到你律考已经考了6次了，确实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难考的考试。但是你真的喜欢做这个职业吗？既然你是学法科的，相信你有一些律师圈子或者法律职业的朋友，你了解过这个职业吗？不管你是不是重视金钱，我觉得你应该重视你自己，就是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发现很多人人生观的翻转啊太快了， 一开始说我只要自由不要钱，突然有一天发现钱重要的时候，又想我要去挣大钱，我不要自由了。这可能都是没有了解到现实的真相，不是说你把人生的目标翻转成挣大钱你就更容易挣到大钱，恰恰相反，也许当你追随内心的时候顺便挣钱也未必挣得少，因为那个时候你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热情和最佳状态。所以我更担心的是题主这样走极端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仅是徒增了你的压力，可能对你实现目标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不想用对和错来评价这位朋友，刚才汪冰老师已经说得非常的中肯了，但是用非常温柔的这种表达方式，我想说你想有钱啊，特别是当你觉得给爸爸妈妈治病的时候啊，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窘迫的时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于是呢，你想马上去挣大钱啊，然而当你下定决心去赚大钱的时候，然后并且为之去努力奋斗的时候，钱就会来吗？这可能是你内心的一个逻辑，然而我认为这不是老天的法则，不是宇宙运转的法则。而且你说的这些呢，不过是一些在我看起来是一些故事啊，也就是一些幻象而已。我们如何才能自我提高呢？如果你认为自我提升之后能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包括更丰盛的生活，其中也包含经济方面的这些能量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得更高？比如说当我们爬山啊，或者是任何啊想要提升到更高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觉得安全，觉得稳定，能够平衡的时候，我们能够充分的掌控的时候，才能够走得更高。我指的是掌握你自己啊。然而当你这个失衡的时候，你肯定是觉得最好是躺在地面上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稳定的，是不是？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去追求什么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有太多的这个唯结果论，我想要什么我去追求那个，然后我就能得到那个。可能是有很多这个你被很多的故事给骗了，媒体上说的这些故事，然而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才是更重要的。其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能够充分的了解我们自己，保证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其实这其中就包含着，假如我们的生命力足够旺盛，我们的身心足够健康的话，我们甚至不需要去医院看病，是不是？那这也是我们保持我们生活平衡甚至喜悦的一种方式。我们有十万块钱把它花去看病，然后把病治好或者是减少一些痛苦，这个更快乐，还是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钱，我们甚至只有10000块钱、1000块钱、100块钱，然而我们却是健康的、幸福的、快乐的，哪一种生活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把这些回归到自己生命真正的内核上去才是更加重要的。我们可以少要一些，然而我们不可以忽略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位朋友今天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所以在这个时刻啊，想要去挣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也许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啊正在进入一个低欲望的社会，我们要去分辨一些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哪些只是我们内心制造出来的一些欲望而已。而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往往当我们不是在内心觉得自己是贫瘠的，而是在内心觉得自己是丰盛的，是配得上的，是值得的时候，它才会更多的去围绕着我们。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也送给你一首歌吧，以及我们最好的祝福。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晚安各位，晚安北京。